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7月2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军机最近在东中国海危险逼近美国军机，同时多次的靠近台湾空域，中国解放军一系列行动目的何在？稍后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另外，在中共19大前夕，中国网络似乎进入了戒严时期，中国有没有可能全面断网？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星期二将面临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质询，这是该委员会对去年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展开的调查的一部分。库什纳星期一参加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类似的闭门听证会，并且公开否认他或者是川普竞选团队的任何人曾经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后跟俄罗斯方面有不恰当的接触。库什纳接受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质询后，在白宫发表简短声明说，我没有跟俄罗斯串通，也不知道竞选团队里有其他人跟俄罗斯串通。库什纳本周还要接受国会的另一次质询。另外，川普的长子小川普以及川普前竞选主席马纳福特也在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供信息。尽管朝鲜加强努力试图要阻止外部世界的信息流入，但是国际互联网信息自由流通活动人士说，技术进步以及市场力量终将战胜政府的信息封锁。朝鲜是全世界最封闭的国家之一，外国媒体在那里受到禁止，大部分朝鲜人不能上互联网。根据记录朝鲜侵犯人权状况的过渡正义工作组的报告，朝鲜政府实行压制政策，甚至对一些传播韩国媒体消息的人处以极刑。提倡互联网自由的组织开放技术基金会的副主任奈特克莱钦说，朝鲜拥有电视和 DVD 播放机的人家已经非常普遍，近年来朝鲜的手机用户也在增长。威权政府每推出一项屏蔽外界世界的讯息的措施，活动人士就会开发出数种反制措施。另外，根据国际媒体报道，中国正在向中朝边境部署更多的防御力量，包括了增加监控设备和大数据灾备中心。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国政府和军队网站的消息说，今年五月，中国吉林省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战备级大数据灾备中心。《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的行为与美国总统川普考虑以武力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想法同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一重申了中国的立场，表示军事手段不应该成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选项，各方都应该避免采取可能激化矛盾、升级紧张局势的相关言行。有数千名中国民间投资者连日来在北京国家信访局、中纪委、天安门广场、大红门商品交易批发市场等地方集体的请愿，他们手持标语和表示爱国的小五星红旗，表达他们的诉求。在北京市警方官员出面劝导之后，大部分请愿者在星期一被大巴车遣返回原籍地，其中还包括一些残疾人士。这些请愿者与一个被当局指控为传销组织的机构有关，该机构称作深圳市善心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张天明和一些技术骨干在这个月早些时候遭到警方逮捕。一名自称与请愿者近距离接触的匿名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从7月21号开始，善心会请愿人士从一些省份和地区赶到北京，前往中纪委等地集结，要求释放张天明等人。总部在深圳的善心会号称拥有500万会员，遍布中国各地。在离19大只有几个月的高度敏感期，在天安门广场、中纪委等极为敏感的北京心脏地段发生罕见的善心会群众请愿活动，而且目前看来事件还没有平息，这给中国当局造成的维稳压力显然非同一般。 根据网上的消息，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生前好友，在刘晓波病逝头七举行北京追思会后，在最近陆续被中国当局人员约谈，要求他们交代相关活动的情况。与此同时，广东当局继续搜捕参与海祭刘晓波的公民，目前外界确认至少有五人被拘押，其他人失联，情况不明。此外，在各地另外有一些公民因为悼念刘晓波而被当局约谈或是拘留，外界担心针对悼念刘晓波人士的打压行动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台湾军方表示，面对中国军队的潜在威胁，台湾军队正积极做好应战准备，不会退缩。过去几个星期里，中国空军远程轰炸机频繁地在台湾周边抵近飞行，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正加强对台湾军事威胁的忧虑。在7月25号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表示，最近的相关举动显示了中国对台动武的军事威胁是一如既往。
解放军从来没有松懈，也从来没有放弃以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常识。那我们国军要做的就是做好这些准备的工作。
另外，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星期一表示，民进党政府削弱甚至切割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的任何企图都不会得逞。就在同一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表示，中国军队将会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还有更多的新闻为您报道。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最近中国军方的一系列行动引发了国际的关注。就在7月23号，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在东中国海遭到两架中国战机的拦截，两国战机的飞行距离一度仅仅相隔91米。另外，在7月20号，有多架中国轰六机飞进台湾，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就在昨天，又有四架轰六机靠近了台湾空域。今年是中国解放军建军的90周年，中国军队是否急于要在这个时刻来向国际社会秀肌肉呢？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香港的军事分析人士马鼎盛来为您进行分析。马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好。
是马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有关于美中战机在东中国海上这样的一个短兵相接。那么甚至有报道说，中方战机还做了非常危险的铜滚动作，来迫使美军的飞机采取一些规避撞击的动作。那么同样这样的一个两军战机的贴近飞行也发生在台湾空域，跟我们谈谈中国空军采取这样的举措目的何在，是不是怀有敌意，这对于美中还有两岸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中国在东海设立了防空识别区，这是几年的事情了。经过这几年，基本上中国的航空兵是常态的对进入这个防空识别区的外机进行这个取证，进行警告， 进行有这个威胁性的一些战术技术动作啊。不过这个要分开来讲，美国的飞机是逼近中国的领海领空，而中国的战机是逼近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嗯哼，
啊，这是一个守一个攻两个问题，但是两个问题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航空兵已经是有这个能力啊，去捍卫他自己设立的防空识别区，而且有能力去威胁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而台湾军方呢也做出一个反应，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不去挑战，但是也不害怕战争，这台湾军方一个表态，恐怕这个和美国的这个强硬态度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马先生，如果说中国的军方有像您所说的有这些能力的话，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议题，那就是中印的军方。我们知道现在在边界对峙了一个多月，中国很多的公民都说中国自豪的国防能力到哪里去了。那么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我们看到这个星期一提出了警告，要印度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您认为如果说这个事情仍然僵持不下，印度仍然是保持强硬的姿态，中国真的有可能会采取所谓的不惜代价捍卫主权的行动吗？
中国在这一次中印边境的这个对峙，甚至说是小规模低烈度的冲突当中呢，其实一个是采取守势，第二个是还是比较低调。因为按照中国的设置方法，印军已经是进入了中国的国境了，这个按照国际法来讲是可以打的了。你既然进入了我的国境，解放军保卫国土，这个保卫国家主权，这个不用请示中央军委的，你摆在那里就算一个保安，算一个看更，你踏入了你的这个警戒范围，你的法律这个执行范围，你就先拿下了，但是没有，哎，印军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范围之内，对主权受到侵犯，而中国方面还是限于一种口头的警告，所以我们从这个事实判别打不起来，哎，因为吃亏的现在是中国，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修公路，居然印军可以突破国防线进入这个你的领土来阻挠，而你没有把它拿下，没有动武，只是推推搡搡，这是一个很软的一个表现。所以中国的那个愤青也好，中国的这个国民也好，你在愤怒，你要看到这一点最根本的东西，是只说不做。
嗯，那么另外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今年是中国解放军的建军90周年，大家都在关注八一建军节会不会有大阅兵，中国国防部到目前为止是避而不谈的。您认为中国是否会在八一举行大阅兵呢？那么如果举行阅兵，它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要传递给外界吗？
首先大阅兵呢，你看大到什么程度啊？像这个93大阅兵，像这个前一阵儿的那种这个在这个大规模的国际范围的这种阅兵，把这个外国人都请得来，哎，这种扬眉吐气应该是没有，因为这种大阅兵必然它前面有很多先兆，它也不会保密的。90年的建军是个大事儿，但是比起这个党建党，比起这个建国，还不是一个大事儿，所以。不会用这个大阅兵这么花钱这么排场来盖过国和党这个生日。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了，在香港英文版的南华早报在星期一报道了说，可能8月1号没有阅兵，但是习近平可能选择会到内蒙的朱日和基地来参观这个大型的军演。那我们也知道南华早报是属于阿里巴巴旗下，它这样的一个背景，您认为南华早报的这个消息可靠性有多少？那么另外您刚也提到了中共建军90年，这90年来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简单的变迁，跟我们谈一谈。
朱日和是中国陆军最大的一个演习基地啊，它很多这个贴近实战的实兵实弹演习都在那里举行。如果在八一当天习近平作为这个中央军委主席到那里去视察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倒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一种作为，就说明第一，习近平是作为党的魁首，他是紧紧的握住军权的， 啊，第二也是对这个陆老大的一个重视啊，不会到海上去阅兵。至于说到90年的共军啊，我们说共军那并没有贬低他，确实他就是共军。共军对90年的变迁是显而易见的。他首先从武器装备，大家最热门啊，最看得清楚的东西，是从这个小米加步枪，从大刀长矛到今天是这个核导弹加航母，这已经是这个很现代化的了。这个军事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大的变迁。再有一个大的变迁呢，是转守为攻。原来是大陆军，现在这个每次裁军都是裁陆军，然后给空军、海军、二炮或者说火箭军这个增砖添瓦啊，所以陆军是守的，海空军是攻的，二炮火箭军更是攻的。这说明由战略防守转到这个战略进攻，或者退一步软一点说吧，就是以攻为守，御敌于国门之外啊，这也是一个大的转变。
好的，我们
再一个转变，
是
好
30秒时间，马鼎盛先
生。他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呢，是从这个游击战、运动战转为这个正规战，啊，是堂堂正正的打这个大的、大规模的正规战。当然，这个真正的现代化和这个革命化之间的这个矛盾呢，还没有解决啊，90年解决不了，到100年我们再看。
好的，我们谢谢马鼎盛先生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我们继续要带您关注的是中国的政治消息。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在7月24号报道，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涉嫌严重违纪，已经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孙政才呢，一直被视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习近平也曾经的公开赞扬了他的能力，但如今孙政才却遭到了整肃。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凸显了中共内部派系权斗的白热化。那么详细情况，我们下面为您连线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先生，来谈谈他的观点。李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就来看看孙政才。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官方公布的也不过说他是严重的这个违反那么相关的纪律，但是您认为孙政才可能违反了中共的哪些纪律？是不是像他的继任者陈敏尔提到的没有清除薄熙来、王立军案的恶劣影响呢？您的看法？
这个方面的因素当然存在，我后面再说。因为这两天呢，有各种消息报道说他的夫人好像跟这个另计划的夫人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民生银行的高官俱乐部、高官太太俱乐部里面有什么事情，说他的夫人可能有某种涉及贪腐的事情，可能影响到他。我觉得呢，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在重庆这边。因为3月份重庆的副市长这个兼公安局长何挺被带走调查，然后到了7月份就涉及到孙政才，应该是跟这个何挺的这个被调查，然后何挺大概举报了什么事情，涉及到孙政才，也牵扯到某种跟贪腐或者违纪这个这样的事情有关，才把他带走调查。应该因为现在这个中共中央公布的说法是说他严重违纪，
是
还没有说到他贪腐。也许呢，他给某些亲朋好友，包括他夫人，赚取了某种利益和好处，或者说了什么话，或者对何挺的某些贪腐有某种庇护，可能直接的原因是这个。但是根本的原因，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是一个政坛的重大震动，因为孙政才本人是这个被看好的这个隔代指定的、隔代培养的最年轻的这个接班人。如果他不下去的话，他下一届如果中央还设常委的话，他是极有可能进入中央常委的。那么现在他下去了，就意味着这个中共的未来的一个带有储君色彩的人物，在这个临近19大召开4个月左右之前被出局，这是一个中共政坛上一个重大的震动和重大的政治变化。
是，那么李先生，您又怎么看来接替他的这个陈敏尔呢？您认为陈敏尔的未来仕途代表着什么呢？
陈敏尔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重庆市委书记，意味着19大必进政治局。如果在这之前他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个因为这个4大直辖市的这个市委书记通通都是政治局委员，那陈敏尔显然是一个上升的态势。那么以他跟习近平的关系， 因为习在浙江的时候，他是浙江那边的这个报社的一个负责人，后来就一路这个升上来，升到贵州省委书记。那么我也相信王岐山，据说审隐了两个月，然后中间有到贵州考察，也包括对陈敏尔的考察。这个，所以陈敏尔这个显然是一个未来政治上非常看好的。我倒是要说说另外一个方面，重庆这个地方现在成了整个政治高官的一个陷阱。
嗯哼。
因为薄熙来王立军的事件出现以后，再出现这个孙政才的事件，孙政才的事件和博王事件有极大的类似性，当然没有达到他们那个事件的那样一个烈度。这个但是也是公安局长兼副市长，这个先被调查或者先出事情，然后导致市委书记出事儿。
是
这个模式，甚至有某种隐喻，某种这个启示性的这样的一个意味。
对，确实。
那么对，那么为什么会把孙政才本来是可以看好的这样一个团派的年轻的带有接班人色彩的人安排到重庆去？我相信早年就是从孙政才去的时候，现在差不多有五年了，这个里边就包含着某种不想重用他，而且把他放到一个危险度极高的地方去的这样的意图。这也预示着五年前这个太子党就有一个说法，如果不解决这个团帮就开不了十九大。
嗯，
这个说法我在北京是听到很多人在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不想让团帮在整个十九大上上位，那么当然也涉及到另外几个团帮的人，我们你大家观众听众都知道那几个人是谁。
嗯，是我们确实也在节目当中做过很多次的分析了。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非常感谢李伟东先生今天为我们所做的点评和分析，谢谢您。那么稍后回来，尽管中国政府否认禁止个人 VPN 服务，各方的消息也显示中国当局对 VPN 服务还有各类的翻墙软件的管控是越来越严格了，那么中国是否可能面临全面断网呢？稍后我们要请两位专家来与您共同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Camera 3,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最近以来，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管控持续在升级。先是关闭了中国网民热衷使用的 Green VPN， 在上个星期呢，中国公安部门更是宣布要清理各类翻墙软件。许多在中国的高级酒店也发出了通知，说即日起停止提供 VPN 服务。当局越来越严格的控制，激发了更多中国网民寻求翻墙的动力。不过也有不少人担心，这样的发展距离中国全民断网日已经不远。而随着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政局日益的紧绷，中国当局是否可能实行全民断网呢？那么中国民众又该如何来应对？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对于中国网络封锁有多年研究的嘉宾来和您进行探讨。在演播室现场的就是网络杂志《大参考》的主编李宏宽先生。李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你好，非常荣幸能参加您的节目。
谢谢。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节目一开始，李先生，我们先跟观众朋友谈一谈，中国其实与互联网正式的接通大约是在30年前，当时由中国的一个工业应用研究所向德国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那么从此把这个中国接上了世界互联网的行列。但是30年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管制措施越来越多，而且不断在更新。您最近是否注意到了中国当局推出了哪些的这种管控措施？为什么会引发您的注意呢？
确实是这样。中国接通互联网最开始差不多是30多年以前，但是真正的说中国老百姓感觉到我们跟世界互联网接上了，让老百姓能感觉到的是差不多是1996年、97年左右。那个时候就这么说吧，就中国从建设互联网一开始，他就把封网作为他的建设的一部分。可以这么说，美国人发明了互联网，中国人发明了封网。德国人发明了这个活字印刷术古腾堡，中国人发明了媒体姓党。所以说这个中国人一直是和这个自由的最有力的一个武器是反着做研究的啊。那么到了今天呢，互联网已经深入中国，可能70-80%的人都已经能上网或者通过手机上网。那么现在随着中国政局的紧张，随着社会突发事件的频频出现，随着一些不确定因素，有些因素是中国官方的智囊从来想不到的。你比如讲郭文贵事件，你比如讲这个善心会，这都是过去谁也没想到这样的事会突然之间给中国政府造成极大的紧张。那么中国政府就要考虑使用它的最后的杀手锏，那就是要断网。现在的一切的措施都是为了这个最终的这个断网做准备，他在做调试。实际上大概8年以前在新疆这个断网措施已经实验过了。
是没错，我们稍后也会简单的介绍一下。不过我们知道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都在讨论断网日何时会来临，而不是它会不会发生，而是它何时会来临。我们就来看看一些网友他们的意见，他们是怎么说的。这位署名水手的网友他说，据我推测，未来短则一年之内，长则数年之后，中国对海外的互联网网关可能会被掐断。政府在未来有可能在考虑到反恐、反洗钱、反犯罪以及军事信息安全的需要下，最终下定决心彻底掐断中国国内互联网的对外网关。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网友他说，他是有意思的说了，他说我已经下载了足够读10辈子的数学书，我准备好了要迎接断网日的来临。那么另外也有一些网友很担心，如果真的断网之后，实际上不仅仅是民众没有办法上网，实际上对于中国很多的企业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一些影响。这位署名 Winter 的网友他说，全面切断 VPN， 切断中国与世界互联网的连接，最终呢会对中国整个经济形成多大的冲击？那么外资企业有多少能够在这种长期断网的情况下，或许只有国内局域网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坚持呢？那么我们谈到了中国是否有可能全面断网，当然也有一些相关的法律的依据让我们有这样的质�疑。我们就来看到在今年6月1号中国开始实行的网络安全法里面，在其中的第4章第50条里面 他是这样说的，他们给予了管理部门的权利，当在发现法律或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那么应当要求网络运营者停止传输，然后通知有关的机构来采取技术措施或其他的必要措施来阻断传播。所以刚刚我们也提到李鸿宽先生，您认为这个中共全方面的断网，这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是吗？
嗯，断网那一天真正出现的时候，可能就是到了中共最后挣扎的那一刻。因为在这之前，如果他贸然断网的话呢，对于经济的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因为现在中国自从2000年之后加入 WTO，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啊，它是个血肉相连的关系。如果把中国的网全部切断的话，经济马上就瘫痪。所以说，这个不是到了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到了真正说最后挣扎的时候，他应该不会出这个杀手锏啊。现在他是在不断的在摸。啊，在调试，在测试，如果断网的话，我们怎么应付？因为断网不仅仅是这个限制了民间的这个老百姓之间的这个信息沟通和交流，其实对共产党自己的指挥系统也是致命的。共产党之所以能控制这个社会，中国这么大一个社会，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它之所以还能控制住，主要是他们这个党的这个组织，它是渗透在基层的，这些东西它断了网之后，他们自己也都成了这个无头苍蝇了嘛，他的指挥系统就切断了。所以那样的话，共产党他还想不出一个特别好的办法，既传达了党的指令到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同时呢又不至于被这个反他的这些人利用，因为你有这个手段的话别人也可以用嘛，啊，所以他不会贸然用，但是这个绝对是在他的战略目标当中，是一定会来的。这一天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总有一天有一个比较大的决战，就是决定共产党的这个存亡的时候，他会用这个断网。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李鸿宽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当年创建这个网络杂志《大参考》，其实主要目的也是要冲破这个网络的封锁，那么把一些中国民众可能无法接触到的信息，从美国反馈，通过发邮件的方式发回给中国的民众。稍后我们要来谈谈您当年所面临的情况和今天所面临的中国的防火墙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
好的。
不过我们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现在已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是在北京通过连线参与我们的时事评论员，也是前清华大学政治学讲师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您好。
欢迎
您
来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吴博士，刚刚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简单的谈到了，就是说在最近以来中国当局对于网络封锁的手段不断的在升级，您个人在北京或者在中国有没有听闻其他的网友或您亲身的体验，那么在最近是不是确实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一些限制措施？我们知道其实就在七月份的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工信部还一度否认了有关外媒说中国要限制这个对于个人 VPN 的这个服务，那么表示这是外媒的报道错误。不过现在看来一连串的手段似乎更加印证了这样的一个管控只会越来越严格，您的看法呢？
我个人因为我的互联网联系比较单纯一些，主要是上一些通过可靠的 VPN 上一些国际的外网，然后在国内一些很有限的社交媒体，我个人的目前的互联网的状况基本上没有感受到什么影响。但是周围以及从互联社交媒体上所看到的很多的情况确实在一步一步收紧，包括今年网管办出台的一些新的互联网管理办法，从法律从行政法规的层面上，从包括我们看到的街头所传播的，有警察在地铁直接在搜手机的 VPN 的一些状况，都能看出来各方面的情况，内地正在效仿新疆的一个互联网管理模式，才越来越紧密的一种控制的方式。
嗯哼，我们刚刚看到您的猫咪也愿意上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个有关于管控的方式。那么另外我们就谈到了今天的一个主要主题，就是刚刚李鸿宽先生也谈到，就是中国有没有可能全面的断网，就像当年的新疆模式一样。我们知道当年新疆在2009年到2010年这当中啊，这个有长达312天的断网的经历。那么很多人也说新疆人就这样给走过来了，那么您认为如果中国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中国民众该如何来应对呢？
断网，我刚才也听到李鸿宽先生在讲断网的事情。断网应该是这么来看，是分几种状况，一种是切断和国际互联网的联系，还有一种情况是在中国的内地局部或者全部内部的互联网联系给切断。 在我看起来更可能采取断网方式是，首先是切断国际互联网的一种方式，但是只保留中有关的单位或者说特定的白名单上的用户保留一些联系，但是对大多数公众来说是切断，这是未来某种情况下很可能发生的一个事情。如果一旦发生的事情，那么在我看起来也是一种准戒严状态，这种准戒严状态它还跟内地，比如说在内地把互联网的服务器以及所有的基础设施全部关掉，包括把手机的数据的传送也关掉，那么如果发生这么一种情况的话，那是一种真正的全面的戒严状态。那是一确实像李鸿宽先生所说的，可能是处于一个政权面临严重挑战，一种极其困难的一种情况下。所以我们要分两种情况来看。我个人看起来，封锁或者说对国际互联网采取严格的限制，在未来会越来越加强，越来越紧密，只给商务以及少数的娱乐保持适当的通道，主要是像现在的朝鲜一样进行内部的互联网的建设，以内部的一个互联网的节目交流，以内部的互联网的通讯为主。这是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一直所倡导的，包括在最近几年在浙江的乌镇的互联网大会上所一直倡导的所谓的互联网主权的一种显示。那这种主权显示是一种完全基于非常陈旧的经典的一个所谓民族国家主权的意义上应用在互联网上面，在我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倒退的，跟世界科技进步，跟中国内部一个各方面的进步的要求都是相冲突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好像目前在国际战略上开始采取了一些准备，正准备可以把一路一带以及对国有企业的重视联系在一起，他们似乎试图通过国有企业在海外的投资的方式，以这种方式来弥补万一国内将来要采取互联网会影响到很多民企，包括影响到国企自己的生意往来的一种状况。
所以就是说其实是有迹可循的，从很多方面中国政府的一些相关政策，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网络上还有我们的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请教两位嘉宾问题，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嘉宾你们好，刚才嘉宾谈到说中国会断网，这个中国绝对不会断网，中国的网络尤其发展迅速太快了，有些网络有些人在网络发展直播，有些不良的一些视频政府必须要管控，有些儿童上网了以后看一些不良习惯的一些网上直播，给孩子心灵造来一些很大的影响。那就说有的说对国际网这些这个钻戒，这个影响一些国际一些贸易，我国政府对一些网络一些不好的习惯肯定要断，有些人用一些网络一些去煽动，政府对这些人要一起打击。那就是说网络是现在是人的生活的一个最需要的一种网络生活的需要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些人呢，我说别把中国政府看的一些网络问题有点看得太严重了。
好的，好，谢谢您，黑龙江的张先生。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中国发生断网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因为央视的播出纪录片把改革进行到底，改革进行到底就是坚持改革开放，绝不能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但是对网络的控制这个是应该承认，因为网络上确实有许多不正确的东西，包括一些谣言，但是也有一些政治性敏感的东西，像刘晓波之类的一些案件等等。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对网络怎么控制，是吧？现在尤其是在近期，十九大召开了，现在提出个口号是坚决维护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地位。懂辩证法的人都知道，加强团结就是有不团结的现象，维护核心地位就可能有挑战。所以说在一个期间之内可能对网络加强控制，这个可以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停止。邓小平说了，谁要反对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 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就想先请李宏宽先生来就这两位听众朋友的看法。当然了，很多人说这个网络确确实实需要一个明确的法规制定来管理它，但是在中国的相关的管制措施与他国来比较起来，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和不同呢？
要讲到法律的话呢，这个我们得打开天窗说亮话。按照中国宪法第35条，封网措施是违法的，是违宪的。可是在中国呢，有些机构，比如说政府机构，它就是建了一个大防火墙，它违宪了。中国没有一个违宪纠错机制，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个党派天天违宪，中国人民没有任何办法，封网就是这个情况。它的可以随心所欲的起草各种荒唐的法律，直接侵害中国人民的人权、人民的幸福。人民要看到真相，就发现你真实发生了一个事儿，你发在网上很快就给你删掉了，你再发他把你号给你吊销了，这个是严重违反中国宪法第35条的。大家可以搜一搜中国宪法第35条是什么意思。我们讲的普世价值，中国宪法第35条就是普世价值，它是直接跟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接轨的，中国政府都是签字画押的。可是你看看中国政府现在做的这些封网措施，直接违背中国宪法第35条嘛。他不管他这个工信部也好，国务院也好，起草各种各样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违法的，违反中国宪法。严格讲，应该把这些制定签字通过这些法律的人抓起来，审判他们的违宪事实，这才是，就是严格讲法律，这是法律。可是这样的法律有人追究吗？现在中国人民的这个上网阅读权利完全被某一个机构、某一个团体就像欲取欲求，他可以给你多少你就是多少，他发现你读太多的时候危险了，他马上就给你关掉了、封掉了。这样的事情天天发生，没有一个纠错机制啊，这是一个犯罪，严格讲这是个犯罪。
嗯，
那么我们谁去帮中国人民去追究这个犯罪啊？这个问题谁能回答？没有人能回答。
嗯，在全球我们知道排名前近1000名的这个受欢迎的网站里面，就有136个网站在中国是被封锁的。那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了他们的意见。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说了，今天中国工信部做出了声明，表示并非是关闭所有翻墙软件，而是要清理那些没有资质的。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这一次的清理活动是否并非简单的关停，而是为了要更有效的来监管中国网民在外网的活动呢？那么如果中国网民感到未来翻墙的安全风险增加了，是否会变得噤若寒蝉呢？我想继续要请两位嘉宾来谈谈，不过先请吴强博士跟我们谈谈，如果这样的一个管控呢，到底是会让中国网民噤若寒蝉，还是会更加激发了大家翻墙的决心？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两种效应同时都存在，但是从过去几年中国加强网络控制的一个结果来看，过去几年我们来看，中国网民，去表面上看噤若寒蝉的这么一种寒蝉效应在加强，他们翻墙的意愿也在下降当中，这是确实是过去几年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一个结果。那么到未来，这个曲线，这么一条变化曲线是否会出现逆转？比如说到了谷底之后会出现反弹，大家会增强那种翻墙的意愿呢？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时候翻墙意愿是跟中国的网民所掌握的翻墙技术，以及中国内部以及国际社会所能提供的翻墙的软件和技术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这个博弈过程当中，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个人相信，翻墙的民众数量可能会在减少，但是对这些越来越少的翻墙的网民来说，他们翻墙意愿确实在增强，而且他们会更善于利用技术上更复杂的翻墙的技术来翻墙。那在这个时候翻墙之后能得到什么，这又成为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国际社会对中国内部的关注，对翻墙的关注，对中国内部的在一种晚期威权统治之下所发生的各种情况的关注程度，没有这种关注的话，我相信他们的翻墙仅仅是接触自由和民主社会的一些状况，对他们来讲意义也不是很大。所以在这一上讲， 新的技术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内部的一种支持和关心，在我看起来是未来决定的一个两个很重要的因素，才能来回答您刚才问题。
嗯，好的，非常有意思。那么李鸿宽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看到了最近以来很多人说其实中国网民的翻墙数量不断的在增加，您有这样的观察吗？那么中国这种不断的增强对这种网络的管控，像刚刚那位网友所提的问题，是会让中国网民噤若寒蝉呢，还是会造成另外一方面的效果？
啊，应该不会的啊。首先我得说一下，刚才吴强先生讲的那个情况呢，是正常情况下啊，就是无风无浪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因为翻墙越来越难，有可能不断的抓人审判罚款越来越多，他们呢老百姓的意愿会下降。但是这个世界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从来都是突然之间会有突发事件出来。我们之所以有新闻这个行业，就是因为不断的有突发事件，像郭文贵这样的事件，甚至以后还有更爆炸性的事件，比如说某一个高官又叛逃了，泄露了大量的中国的金融腐败的这个机密，直接涉及到你在银行里的存款，老百姓当然要知道这个事情。现在这个中国的网民跟海外的这个访问外面的网站，不仅仅是一个看一些外面的信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像一个二传手一样，就是说中国的网民通过外媒啊，通过这个 Twitter， 通过这个YouTube 啊，或者是通过其他的，包括美国之音这样的，他交流自己的信息啊，这个东西交流越多了，越成熟了，他习惯了之后，他也可以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力量，这是中国政府真正害怕的。
嗯。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很多的网友做出了他们的评论呢、啊。那么，我们有这位竹林七贤这位网友，他提的其实就跟李鸿宽先生您刚刚说的，他说遇上突发事件，完全有可能物理断网，中共就是这么霸道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 Cool Politics 这位网友，他说真是没想到，网络封锁，中国真敢做也做得到。那么另外杜三元他说，中共的高墙只会更高更厚。更坚固，我们在这边还有一位这个网友，他说，这位署名叫刘汉的网友，他说他觉得现在啊，在中共有一派希望不断网，让民众来知道外面的评论，他所以觉得总会有一些地方是不会断网的。我想请教李鸿宽先生，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当然，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中共现在内部的派系的权斗，从郭文贵的爆料，从各个高官的落马，就不断的在显示这个权斗的白热化。那么，是不是也可能像这位网友所说的，中共内部确实也有一派希望不要断网，要让民众能够了解一些情况？
当然了，因为现在实际上说到底，最后就是个利益。中国现在的这个最大的利益已经被这500个家庭瓜分了，他们这些利益很多都已经钱已经转移出来了，在外国有投资，对吧？他如果是贸然的切断的话，他的首先的利益就受损，他的股票可能会跌。那么这种人，他们背后的这个势力一定不希望贸然断网，除非直接涉及到政权被推翻，可能也他要被清算，这种情况才会断网。另外我这个提示一下，有网友在这问说，这个上外网是不是也会被中共破译啊？这个可能性比较小。比如讲哈，你翻墙到了 Twitter， 你的那个通讯记录啊，中共是拿不到的，他最多是给你中断掉。他要想拿到你在 Twitter 上的这个交流的记录的，他得用黑客或者是动用他的特工打入推特公司数据库的总部，然后才能 copy 出来啊，这个工作是不容易做到的啊。他而且那个海量的信息啊，那他从这个海量信息当中拿出他感兴趣的信息也都是非常难的，所以说技术上难度非常高。所以说一旦你翻墙出来了，你可以不用害怕太多。这个和在中国的服务器上，你比如说像微信的微博啊，你在那儿的发言的东西，那中共它可以随时拿出来啊，这呈堂共证嘛，这样。那么外国的服务器就很难。当然现在也有塌陷的地方，就是现在这个 iPhone 的手机被迫要到中国，听说是在贵州要建数据库了。
对，苹果公司是
这个就说明那个数据的安全性。就落在中共的手里了，中共可以随时调取那个数字。这个在美国政府想看Apple 苹果的数据
都还看不到，
都是非常都要打官司，不一定能打赢。所以说中国这种政府的做法确实是会引起天怒人怨，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WTO 的规则的。
吴湘博士，您的看法呢？确实苹果公司的这项新的宣布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特别是在中国，在香港有很多民众为此感到非常的担忧。如果苹果公司真的照他们所说在贵州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同时把它交由给中国的国企来进行管理的话，那是否显示所有在这中国在香港地区使用的这些民众，他们的相关资料都会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呢？
是的，在苹果公司这么做之前，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几年跟 Facebook 也在谈，如果 Facebook 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话，也必须把它的数据库设在中国内地，然后实际上就处于中国的监管之下。数据安全是中国所最关心的所谓互联网主权的一个主要内容。我相信，比如说像一些其他公司，谷歌公司就是因为数据安全问题而在前几年撤出了中国市场。那么对于其他的 Facebook， 对于苹果公司来讲，中国市场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他们在这种中国的互联网主权面前，在所谓数据安全面前，他们的资本主义的驱动的利益是无法放弃中国市场的。这个是我们看到这种资本主义的数据资本主义的一种悲哀所在，也这是互联网的一个很坏的一面。我在这上讲，我刚才说了，只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建立一个新的互联网的规则来约束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实现一种更平等、更公平、更安全的一种互联网的一种利益分享的机制，以及对于言论自由的保障。这应该写到，比如说，全世界建立起一种新的有关于互联网的国际的宪章，来确保这样的一种行为。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一位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哎，我昨天晚上我参加了节目讨论，就是说到习近平思想，我想了想，觉得他到底有什么思想啊？现在终于有一点内容了，断网可能也就是习近平思想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谢谢。
好，谢谢您，广西的彭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觉得啊，你们不要太过低的把老共中国老共的力量估计的太过低。我认为中国彻底断网，老共绝对会做到。问题是什么时候做到？哪一天哪一年？那就是只有他们才知道，谁也不知道。我想他会做到这一点。他为了他自己政权的安全，为了他自己的政权不被颠覆，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的，对的。所以你们不要太过低的把老共看得那么小看老共，这也做不到，那也不可能做到。我觉得你们过高的估计自己，过低的估计老共，这个也不是怎么那个吧，反正就是。
谢谢您，谢谢您，黄先生。黄先生，抱歉，时间关系。实际上，我们的两位嘉宾刚刚都谈到了这个全面断网是有可能的，他们并没有说不可能啊，他们实际上说是有非常高的可能，但是呢，可能会是在这个最后阶段，中国政府会使用的一个手段。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在网络上面还有几位网友他们的提案或者他们的这个问题啊。这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没说完全禁止，是说需要资质，也就是今后只能够奉旨翻墙，即便这样民间的 VPN 还是封不住的，因为网络的隐蔽性比现实社会要高很多，断网更不可能，因为断网会导致能在网上说的只能上街去说，引起更多的群体事件。另外他还想补充给大家一个信息，他说当局很早封杀了一批国外的 VPN， 但这些 VPN 呢一直都没有退出中国市场，是转入了地下活动，因此呢更重视加密和隐私的保护，在此不做广告说是哪些了，请大家自行去查找一下。那么继续我们就来请教李宏宽先生，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刚刚提到了您当年创建这个大参考的时候就是要突破网络的封锁，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知道大参考最近在考虑要重新的复出了啊，是不是跟我们谈谈这个背后的这个思虑的这个过程，那么还有您对于现在在中国的这个网民他们所处的一个环境，还有网民他们真心期盼想要的是什么，在你这么多年的接触里面您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确实不断有人鼓动我让我重新把大参考激活，说是现在有这个必要，我还没有决定哈， 当时我办大参考的时候是1996年的秋天，那个时候啊，中国政府呢，是江时代、江朱时代，他们迫于突破，他们要突破六四以来，国际上对于中国的贸易封锁，那么他们跟美国进行积极的谈判，包括跟联合国做了很多的人权上的承诺，低态这个姿态放得非常低，包括同意签署两个人权公约。那个时候中国的互联网正好赶上了一个大踏步的一个飞跃，那个时候我就忽然感觉到我的好多老朋友都有 email 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搜集了很多的 email 地址，那么就通过这个垃圾邮件的方法给他们发过去。因为那个时候啊，网站海外其实有很少的网站，美国之音那个时候就有网站了，学生全美学子联啊，还有一些这个华夏文摘啊 CND 啊都有这些网站，有一些比较好的中文信息在中国大陆人看来非常新鲜。那么看，但是那些网站一开始都是被封的。我们那个时候做的工作呢，就是把这些网站当中精选一些特别好的新闻呢、评论呢，把它每天集结一份，像一个小报告一样，两三万字，然后做成最简单的这个 text 啊文件，用垃圾邮件把它发出去啊。一开始这个做法的时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个时候为什么呢？中国的大防火墙还没有建起来，电子邮件服务器是不设过滤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箱里有大量的，现在也是这样，有大量的这个垃圾邮件，所以说中共忽然觉得哇，怎么冒出一个这个呀？而且是悄悄的发送，我们的发送啊，方法也比较诡秘，内容也比较好，题目也比较吸引人，大参考。从文革过来人都知道，能看大参考的人啊，那是要一定级别的，不是吃瓜群众，吃瓜群众没有资格看。越这样群众越爱看，所以说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中国政府才痛下决心，花了很大的价钱建了这个大防火墙，那就电子邮件就开始过滤了啊。这个我们跟他们战斗了大概有8年左右的时间，最后我们以失败告终，中国政府终于建起了大防火墙，这就是后防火墙这个时代了啊，那就是手机兴起了啊，后来是这个
微信、
微博慢慢就兴起了。这个现在呢，封呢更难了。为什么呢？当时那个时候的这个上网使用电子邮件的人，也就是几千万人，现在都是几亿人在用啊，那就是这个工作量就太大了。所以当然了，他现在这个国家有钱嘛，雇了好几千万的这个网警，专门负责在网上侦探，做这个特务工作，就所谓网警五毛自干五，加起来好几千万。这些人天天在做违反中国宪法第35条的事儿，将来以后民主政府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两位网友啊。这位署名杜三元的网友他说，中共这样只有愚民才能够转移中国内部政经崩坏的焦点，另外一个用处是要警告美国不要逼狗跳墙，否则为了政权他们会不惜玉石俱焚。另外这位署名叫刘佳明的网友他说，中国禁卫星电视、禁党、禁报，这些都做到了，为什么不可能禁网呢？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相关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非常感谢李鸿宽先生，还有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提供您的看法与观点。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非常感谢今晚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所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也希望您继续的来参与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那么在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要带您来聚焦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要谈美中关系的前景，那么专家如何来解读这位大使的说法呢？也请您在明晚按时的锁定，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将严格审查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活动，一些备受关注的收购出价成为审查的重点，引发美方收紧中国公司在美并购活动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中国时间7月26号星期三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